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惠州推行四种垃圾分类，每户将新增纸色垃圾桶。工党政府预算已削减部分乡镇基金。澳洲总理表明本届政府唔会考虑共和公投。内政部长表示，澳洲移民系统需要进行根本改革，移民激增或将加剧澳洲住房危机。全澳累计129例喉斗确诊或疑似病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惠州环境厅长德安布罗西奥宣布，在未来五年内，惠州每个家庭都将陆续收到一个紫色垃圾桶，用来回收玻璃废品。可放入紫色垃圾桶的废品包括装饮料、果汁、水和牛奶的玻璃瓶、酒瓶、酱油瓶、调味品瓶和油瓶、维生素和保健品瓶或罐、洗手用品和化妆品的玻璃瓶或罐。目前惠州有六个乡镇地区已经开始使用四种颜色红、黄、绿、紫的垃圾桶来进行垃圾分类。于图市市是墨尔本第一个采用四种垃圾箱的市区，该市将从12月初开始第一次清收玻璃垃圾。Penistone 市将在2023年之前推出玻璃清收服务。于图市市政府说，玻璃垃圾是每四个星期清收一次，清收时间和日常垃圾清收时间相同。政府会在第一次清收玻璃垃圾之前，给所有家庭发简讯，详细说明清收日期。惠州政府将拨款100万澳元，用来帮助墨尔本15个市区引入或改善四种垃圾分类系统。据估计，呢项计划在未来8年将创造4000个就业机会，为惠州带来最多67亿澳元的经济效益。坎培拉消息，鉴于澳洲政府财长金迈斯在12月25日预算案出炉前，寻求节省开支的办法，未来10年计划投入数百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大部分在乡镇地区，可能在未来2份预算中被削减。政府亦在审查莫里森过去的承诺，他当时向时任国家党领袖的措施承诺了一系列乡镇地区项目，以回报其政党对两党联盟政府2050年前零碳排放政策的支持。蔡斯曾在6月夸口说，他已经获得了近300亿元的一系列乡镇地区项目。在3月的预算中宣布的资金同项目，在选出转向竞选之前，几乎没有是正式批准的，而且没有一个项目是已经开始建设。工党政府正在进行的审计中，正在审查所有这些资金以及赠款和基础设施承诺。3月的预算包括71亿元用于能源安全和区域发展计划，15亿元用于优先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另外20亿元用于北澳基础设施基金。该预算还投入了20亿元扩建一个区域加速器项目，为一些乡镇地区提供现金，令他们能够获得针对当地优先事项的项目。总理艾尔巴尼斯上个星期对商界领袖表示，12预算案将削减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而在两党联盟执政期间，这部分资金曾被允许大幅增加。工党在选举中承诺削减通过乡镇区域加速计划支持的5亿元乡镇区域基金。联邦基础设施部长金富年的发言人暗示，可能会进一步削减加速计划和能源安全计划。基础设施部门的新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宣布的价值635亿元的基础设施项目仍处于规划阶段。虽然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2世去世后，关于建立共和制的讨论重新开始，澳洲联邦总理艾尔巴尼斯说，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宪法优先考虑的是在国会中体现原住民的声音，没什么可能举行关于澳洲是否成为共和国的公投，现在讨论改变国家政府体制还为时过早。艾尔巴尼斯说，他无法想象将国家元首改为澳洲国家元首，但宪法中仍然不会承认原住民的情况出现，在国会中体现原住民的声音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他在选举前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艾尔巴尼斯说，他打算在12月预算公布之前恢复国会。联邦国会这个星期原定在坎培拉举行会议，但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2世去世后暂停。按照协议规定，在英女王去世后15日内，国会将不会开会。关键的政府立法，例如设立联邦廉政委员会的法案，将在会议周提交国会。不过艾尔巴尼斯说，这些日子将会被弥补。虽然他明白传统有时会带来不便，但是传统很重要，传统和协定是将大家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之一。澳洲内政部长奥尼尔日前表示，目前的移民系统存在很大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否则澳洲的经济会很快落后于其他国家。 联邦政府已经证实 ,2022-2023 年度移民配额将从16万增加到 19.5 万，以解决澳洲目前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奥莱尔表示，增加移民配额只是一个开始，对移民系统进行改革是阿尔巴尼斯政府的优先事项。政府希望通过改革来确保澳洲在可再生能源、网络安全和国防等关键领域拥有足够的人才优势。目前决定边个能够移民、边个不能够移民的规则并没有起到作用。我们定义技能短缺的方式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个不符合国家的需要。奥莱尔表示，移民审查政策并非意味着增加移民数量，而是关于我们允许边个移民，以及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签证系统下所需的大量文书工作和人工会令到澳洲人感到震惊。政府计划投入大量资金来升级信息技术。之前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目前移民系统关注的重点需要从临居移民转向永居移民。目前工党政府已经委托三名专家对移民系统进行深度调查，并在明年2月出台调查报告。反对党领袖达顿则表示，工党政府增加移民的幅度的时机都太晏了，移民配额应该进一步增加。澳洲政府最近决定将永久移民人数上限提高到1年 19.5 万人，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此举亦被认为将改变澳洲的住房市场，但其结果可能好坏参半，或将加剧可负担得起的住房危机。在本月初的就业和技能峰会上，政府宣布将本财年的永久移民人数从2019年的16万提高到 19.5 万。移民的激增将会比日益紧张的住房短缺问题带来压力，它将会推升住房的租金，甚至可能令到房地产市场重新进入价格增长。最新的 Angulic Care 租金负担能力简报显示，在最近可供出租的 4.5 万套住房中，只有5套可供单身的寻工者津贴领取者负担。在全国范围内租金上涨、房屋空置率下降的情况下，人们担心这些因素会阻碍劳动力的充分参与。全国住房协会会长格林哈尔表示，如果人们找不到房子，就不会搬到某个地方找工作。目前租房市场只有5-1%的空置率，这个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供求平衡市场 2.5%-3.5% 的水平。住房倡导组织大家的家的全国发言人科尔文表示，虽然移民是澳洲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没有房屋可居住，新移民只会增加租房者队伍的人数。科尔文认为，政府应该将其移民政策和其有关增加住房供应的政策相结合，迅速提供租金可负担得起的住房，以容纳任何形式的人口增长，特别是在移民想要居住的雪梨等州府城市。诺纳智库格拉坦研究所建议联邦政府将其澳洲住房未来基金的规模扩大一倍至200亿澳元，以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住房。综合消息，气候痘病毒5月份首次传入澳洲本土后，截至9月8号，全澳报告129例河痘确诊或疑似病例，惠州是黑金为止全澳确诊病例最多的地区，有67例确诊或疑似病例，其中40几例是本地感染，17例病例处于活跃状态，8人因感染而住院，所有的河痘病例都是20岁或以上的男性。惠州大约三分之一的河痘病例是本地感染，目前卫生官员和医疗专家正在努力确定传播源。七二下旬，澳洲宣布猴痘为具有全国意义的传染病事件，其标志性症状是面、嘴、手、脚或生殖器上的水疱疹或丘疹样病变，其他症状包括发烧、身体疼痛、头痛、淋巴结肿大和发冷等。感染猴痘通常需要7-14日的时间才能出现症状，不过潜伏期可能从1-3星期不等，症状通常只持续2-4星期，但重症猴痘病例会出现一系列并发症，死亡率约为 3%-6%。 猴痘病毒可通过与受感染动物或人类接触传播，可以通过与病灶、体液、呼吸道飞沫和与受污染物质的密切接触而发生人际传播。猴痘通过 PCR 检测确诊，感染者应隔离，直到所有病毒结痂脱落，并在其下方形成新的皮肤层。任何疑似猴痘病例应该检测，并在等待结果期间隔离。八月初，澳洲政府获得近50万剂猪瘟疫和天花疫苗后，惠州开始推广猴痘疫苗。不过由于供应有限，只有特定优先群体才有资格接种。惠州预计将在10月获得更多猪瘟疫和疫苗，并在2023年初获得更多疫苗。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